基督徒报卷二言语，在这一段呢，我们要看第一章，就是看见的事。这里面呢，包括七个方面，第一是言语，第二是问安并祝福，第三是欢呼，第四神的见证，第五约翰在拔摩岛，第六荣耀基督的意象，第七主的委任。第一节说，耶稣基督的启示就是神赐给他，叫他将必要快成的事儿指示他的众仆人，他就差遣使者晓谕他的仆人约翰。启示是与封闭相反的，意思就是将幕掀开。启示录是神把将来的幕幔掀开，将里面的真理显现给人看，这真是责备许多的人。神把题目说出来，就是要勉励读者与听者。然而人何等的轻看这本书。启示的意思就是显露，启示到底是显露或是封闭呢？神所启示以引导我们日常生活，叫我们遵守的里面能否藏着许多的疑点，以致我们不知道何所适从呢？不读启示录的真没有理由可以推辞了。许多人有一个错误，就是以耶稣基督的启示指我们爱主的再来。不错，在圣经里曾有多次以他的启示就是显现为他的再来，然而在这里明是指着本书说的，因为这启示就是神赐给他，叫他指示他的众仆人。这本启示录不只是神所默示的，乃是神所启示的。启示与默示有一个分别，启示是神所直接给世人的，否则其中真理无人能知。默示乃是神保守人不至于错误，叫他所写的完全真实可靠，叫人得着利益与辅职。这里的启示与林前十四章二十六节的启示是相同的，就是神所启示的，并不是说主耶稣的再来。耶稣基督的启示，这启示是属乎我们的主的。当我们听见他的名字时，我们的心岂不如火焚烧吗？这书将我们主的特别价值说出来，就是启示我们的主，否则我们无从知他。这启示就是神赐给他。有属灵知识的基督徒都要看出这一句话的特别处，虽然这启示是他的，但是乃是神赐给他的，他自己没有。这书是从为神的神来的，并非天父在他的家里启示他的儿子。我们的主在这个地方并不是做父怀里的独生子，与父有父子的亲情，乃是神在宇宙政权的位上教训他的仆人耶稣基督。这里的性质与马可福音十三章三十二节所说的相同，那里说，但那日子那时辰没有人知道，连天上的使者也不知道，子也不知道，唯有父知道。他在马可福音里是神的儿子而做了仆人，仆人不知道主人所要做的，只知道主人所告诉的。在这一本书里，神的地位不是主耶稣的父，也不是基督徒的父。主耶稣在本书里是做人，做神的仆人，而为神所升高。 他没有升高他的自己，这真是他众仆人的榜样。他命他们走他所定的路，就是在那里他们才能与他交通。更奇妙的就是没有一个新约受默示的著者像约翰那样在他的福音里高举主耶稣至大无比的属神荣耀。然而也就是约翰在启示录里详说主耶稣的为人荣耀，自然并不埋没他的神格。照样启示录乃是主耶稣赐给他的众仆人的，这书是一本仆人的书，他对于他的门徒并不是只是他是身体的头，或者他们的朋友对他们剖心，他乃是他们的主，只是他的众仆人以将来必要快成的事。这与约翰福音十五章十五节是何等的不同，那里说以后我不再称你们为仆人。在约翰福音里，圣灵的专一目的就是指明信主耶稣的人乃是神的儿女。一章十二节说，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主死而复活后就说，你往我弟兄那里去，告诉他们说，我要升上去，见我的父，也是你们的父，见我的神，也是你们的神。但是在这里，我们是站在异地上。这里所说的并不是个人与神家族上的关系，乃是个人在神政治上的职务。虽然这书也曾说到神奇妙的救赎，然而圣灵并不称神为人的父，除了五处称他为羔羊的父。儿子与仆人是大有分别的，圣徒并不是先做仆人然后转为儿子，我们并不是因着服侍神得为他的儿子，乃是因着相信他的独生子。然而这并不取消我们服侍神的责任，我们做了他儿子之后，就应当看他是我们的主人，在一切事上应当顺服他，这是神的次序。这里仆人的意思就是承认主的合法权利，原文这个字应当翻译作奴隶。保罗、彼得、雅各、犹大都是以此自称，他们自称是奴隶。我们若不是主的奴隶，我们就不是自由的人，我们是卖给主的。因他用他的宝血把我们买回来，所以照着律法上的权利，我们是永远属他，做他的奴隶。我们应当注意一点，我们的救恩完全是主耶稣替我们成就的，我们一相信他就永远得救了。但是事并不止于此，并非一得救做神的儿子就了了，这反是我们生命的开端。自我们得救那日开始，我们在地位上就是做神的儿子，这是永不更变的。同时我们在事工上是做他的仆人，侍奉他的。真心顺服神之神的儿女就是他的仆人，除了顺服之外，事工的众多并不能感动神的心，顺服才是审判台前的试验。让我在这里再多说几句的话，做工服侍神真是每一个神儿女的责任，但是就是在工作里面，岂不是有许多的自恃和不顺服吗？恐怕许多的工作在神的亮光里要消灭无存。 许多的人能说，我服侍你这么多年，从来没有违背过你的命令。但是，对他父亲家里的欢乐声音，他却是门外汉。许多的人能祷告说，我一个礼拜进食两次，凡我所得的都捐上十分之一。然而我们的爱主说，捶胸的罪人只说了开恩可怜我这个罪人一句话，却更蒙神的称义。愿我们服侍主，不是因着本分，也不是因着人在，乃是因着爱他。仆人的事工应当安居在儿子的地位上。他替众人死，是叫那些活着的人不再为自己活，乃为替他们死而复活的主活。因为惧怕将来的斥责而做工，与因为爱慕现今的救主而受劳苦是何等的相异。因爱心所受的劳苦，虽然有许多的地方应当舍己，应当自卑，但是并没有怨言，并没有怨叹，除了喜乐之外并无别的。启示录这本书乃是对这样的人说的。只是他的众仆人，我们应当站立在仆人的地位，才有明白这书的可能。所以如果我们不是配受这种称呼，我们不能盼望神指示我们。众仆人就是所有的仆人，有的是很卑微的，有的是很高贵的，有的是很显露的，有的是顶隐藏的。除了主眼目之外，没有人看见。然而感谢主，因为如果我们忠心侍奉他，无论在何处，他都是悦纳的。他不是看我们所在的地位，乃是看我们如何在那地位。卑下与隐藏，并不能拦阻我们与神并他的儿子交通。高贵与显露，若非在主前有同样实在的经历，也是非常危险的。徒有外面的荣耀，而无里面与主的同死，真是叫灵性破产。无论我们何在，做何工，我们都当有启示录的勉励，启示录的提醒。主既然这样的慈爱，肯将这书指示他的众仆人，愿主叫我们不要轻忽主的恩赐。我们读了必要快成的事这句话之后，切不要以为当日既说必要快成，则现在必定已经成了。这里明明有神的智慧，因为神如果告诉他的仆人，以为尚有20个世纪基督方会再来，则必定催迫人睡觉。在当日的时候，也有基督再来的可能。从忍耐的神看过来，千年原如一日，这里的预言也有如此精神。并且罗马书16章20节那里的快要与这里的必要快成是相同的，那里的应许像启示录一样也尚未应验。但是当我们读下去时，我们要看见真的有的地方已经应验了，这当然是指本书2章和3章。当时教会的时期尚是未定，所以主耶稣自己也说，看那我必快来。所以他的圣徒们腰里要束上带，灯也要点着，自己好像仆人等候主人。愿我们预备主今天来。照着本书的精神和性质，我们看见本书不是主直接指示他的众仆人，也不是主亲自指示约翰，乃是他差遣使者晓谕他的仆人约翰。 这里并不是以约翰是耶稣所爱的侧身挨进耶稣的怀里的门徒，他乃是他的仆人，这是何等的责任。斯提凡说，以色列人所受的律法是天使传的。希伯来书讲，借着天使所传的话与借着他儿子主耶稣晓谕我们的话互相比较。这里主耶稣也是借着他的使者晓谕约翰。所以我们知道这书是回到旧约以色列人的境地去。这书表明主要如何对待世人而顾念他的以色列民。这书不说教会的特殊权利，只说他对基督所负的责任。他是结在真橄榄树上的一枝，若非结果就是砍下。不明白这个性质，就难于明白启示录。只是约翰的天使在22章里尚铭记他一次，我既听见看见了，就在指示我的天使脚前俯伏要拜他。他对我说，千万不可，我与你和你的众弟兄众先知并那些守着书上言语的人同是做仆人的，你要敬拜神。他并不贪人的敬拜，同是做仆人的，真能做神仆人的人必定像这个仆人。贪求人称赞的就是夺神的荣耀，若能叫人敬拜神而隐藏自己，是何等的美好。还有一点我们应当注意，这使者所晓谕约翰的乃是必要快成的事。快成亦即在简短的时期内成就，所以本书内凡是使者所晓谕的是要在一个简短的期间内成就，其他的则不是。一到三章是主所亲自揭示的，所以不是在短促时间内可以应验完的。四章以后乃是天使所晓谕的。晓谕的意思就是指明。比较约翰福音21章18节19节、使徒行传11章28节、25章27节，晓谕也有表演的意思。神用许多的意象表演将来的事儿于约翰面前。所以这书既是神所赐给的，基督所送出的，天使所晓谕的，约翰所记载的，就是我们所应当接受的。主是何等的明智，他预先说出这书的重要，郑重传来，好叫我们留心接受。可惜虽是这样的庄重，而轻看这书的人还多着呢。他们的思想与神的是何等的不同。二节，约翰便将神的道和耶稣基督的见证，凡自己所看见的都证明出来。约翰所看见的就是神的道和耶稣基督的见证。这里只有神的道和耶稣基督的见证。约翰看见的并不是第三件事，他并不是在神的道和耶稣基督见证之外再见证什么，乃是记载他所看见的而已。凡字就是包括神的道和耶稣基督的见证，在约翰所看见的事物里面。神的道就是神所给耶稣基督的启示，就是使者所晓谕约翰的许多意象。耶稣基督的见证就是他，就是基督为神的道对各教会所做的见证。这里我们看见了全部的启示录， 在这里并不是说为耶稣基督做的见证，乃是他自己做见证，为神的道做见证。神赐着启示录，他为着启示做见证。所以22:16说，我耶稣将这些事向你们，就是众教会，证明。18说，我向一切听见这书上预言的做见证。这是神对这书的意见，这是主耶稣对这书的思想。本书神的启示和主耶稣的见证与约翰福音所记的是何等的不同。在那里，主耶稣乃是神的道，充满了恩典，他的见证乃是为父做的。在这里，神的道就是耶稣基督的启示。当他名称为神的道时，是不讲恩典的。他穿着见了血的衣服，他的名称为神之道。在这里，他所做的见证并不是为父做的，因为父的名称非常少见。他乃是为审判的神和他国度的能力做见证。在1:6、2:27、3:5、3:21还有14:1里所说的父，都是指主耶稣的父说的。约翰将他所听见的和他所看见的就都证明出来。这里并不是神的圣灵将他的意思告诉教会，乃是将这预言的启示交给约翰，论到在世界的教会和世界自己。3，念着书上预言的和那些听见又遵守其中所记载的，都是有福的，因为日期近了。读了这几句话，谁能说这书是无意的呢？因难于明白而不读此书者，和明白而以为与灵性无关者，都不能不无损失。主好像早已预知他的仆人们要忘记这书，所以在他的开始就特别的称扬他。可惜许多的人连这称扬的话都没有看见。不特在此书的开始如此，就是在本书的终局，主也是如是说。这些话是真实可信的。主就是众先知被感之灵的神，差遣他的使者，将那必要快成的事指示他仆人。看哪，我必快来。凡遵守这书上预言的，有福了。主在这里尽力勉励与这书接触的一切人等，不止念的人有福，就是听而遵守的人也是有福的。念的人是单数的，听的人是双数的，这是劝勉一切不识字儿的信徒。听的也可得福，因为也有一个机会遵守着预言。我们注意到，在22:7，在书末的赐福与书首的有分别。书末将读的和听的都删去，因为此书到书末的时候，读的也读了，听的也听了。现在的问题就是要遵守。有机会遵守这书上的预言，而得着遵守的福，就是读者和听者的福。圣灵知道这书必特别被人忽略，所以就赐特别的福与少数肯读肯听的人。22:19，主耶稣禁止人自本书删去什么，但是有人竟把全书都要删去。这书是实行的，不是仅仅供人揣摩思想的，这可从遵守二字看出来。遵守 的人是有福的，预言是可以遵守的。多人以为查考预言是无关紧要的，自然预言无关于我们的得救，但是我们得救之后岂不要叫神喜悦吗？岂能终于得救，止于得救吗？愿神救我们离开这样的自私，并且主耶稣基督再来的审判常叫未信者的心惧怕而来归向主。在我们故事有福的指望，在他们却是难免的定罪。查读预言并不是叫未得救者生奇，乃是叫他们战惊在主的面前。不止如此，查读预言能叫我们想慕基督的荣耀和将来的福乐。轻看预言就是轻看他的荣耀和恩典，也失去我们善行的动力。这遵守就是听从这书，直至日常的行为守这书的管束。我们应当买本书，应当出代价，世人却要看作无用的牺牲。如果我们真要得着它，我们就应当计算花费。所有的真理都是这样的向我们要求，顺从是第一件要事。我们不要委屈主的话语，限定什么地方我们要顺从他，这样的心是何等的深藏在我们里面。我们不要因着不肯顺从真理而发明一种邪说以遮盖我们的赤裸。我们如果要真确地明白这书，我们在主面前的灵性情形必定无误方可。专心顺从真理，义无条件的顺从，要叫我们完全预备以待来日。启示录真要要求我们遵守他的话，然而并不是空手，乃是有福气的。他的要求大，他所赐的福也大。虽然有时在肉身上看是很难遵守的，然而主的轭不是容易的吗？他的担子不是轻省的吗？知主的人必定不以主为忍心的人，更不以他为埃及的督工。我们现在的奉献是我们永远的利益，眼前的损失是实在的得着。我们所失去的越多，我们的喜乐也越大。他配受我们的顺服，因为要叫他的心喜悦，叫我们自己得福。我们现在应当查查我们心的深隐处，看我们的爱好和我们的目的是否专为基督，或者尚有许多的怜惜和爱惜呢？能与诗人一同说，你一切的训词在万事上我都以为正直，我却恨恶一切假道的人，有福了。我们现在可以略看何以读听这书特别的有福气。如果我们以读神的话的心读神的话，则读神的话都是有福的。然而在圣经中只有这么一本书，神特别明白应许赐福与读者，是何故呢？我们说一点，当我们看见羔羊如何在世受苦受难，我们的心就何等的爱他。启示录这本书却将他的荣耀指明给我们看，叫我们知道羔羊因着自卑所得的荣耀是何等的大。不止羔羊，他也说出我们这跟随羔羊的人所要得的荣耀。这叫我们阴翳的云天发出阳光。真爱主的人 现在所受的是何等的苦难，他们世事掣肘，为主的缘故不特忍气吞声，并且无气无声。但是启示录这书告诉我们，主要拭干我们一切的眼泪，叫他们的心在主里面得着满足，这是何等的福。知道这个真要加增我们受苦的力量，并且这书把将来的事清清楚楚地告诉我们，人们都预知将来的光景，好叫他们知道如何预防，对于行事为人知取何种的方针。然而世人总不知，但我们的神并不把将来留在黑暗里，他在启示录里把将来的事预告我们，好叫我们现在就行走于将来的光中，不致错坐，也不致空坐。他告诉我们以将来世界一切的结局，好叫我们知道这世界和其上的情欲都要过去，唯独遵行神旨意的是永远长存，而不是把我们的希望建立在这暂时的世界上。再者，这书告诉我们以基督再来的盼望，叫我们凡向他有着指望的就洁净自己，像他洁净一样。主的再来是叫信徒成圣的最大动力，再来的道理应当在我们的行为上管理我们。不知神的话能力的人就以为知主快来要叫人懒惰，但是没有真正明白一件道理能引人做神所不喜悦的事儿的。约翰一书三章三节和四节就是塞住世人空想的口。感谢主，因为读启示录有这样的福。许多的人承认寄七个教会的书信是大有用处的，却轻看预言的部分。然而主特别祝福人所轻看的这预言。虽然主没有在预言部分里直接对教会说话，然而主的命意是叫教会从全书里得着益处。主的意思是要在这书上是预言，未成为历史之前，借着它开我们的心窍，激励我们的爱心。就是当日期近而未到的时候，我们应当特别听读思想这书。启示录是现在时宜的书，然而就是因启示录是师父给他的读者和听者，就使人生一种自私的心，因为其中所有的印号丸等等都是指着教会说的。然而圣灵的话是何等的明白，我们应当注意这书不是因为我们是在这预言的环境里，也不是因为这些事儿已经过了，乃是因为那日期近了，就是上未来为已近。我们应当记得教会是站在恩典上，而我们不要将基督教会的根基移挪，而把它放在这书可怕的环境中。神把这书赐给我们，就是要叫我们能够逃避这些事儿，乃是因我们不受他的警告，才有陷入灾难的可能。受灾不是福气，逃灾方是真福。我们不要以这书的预言全是教会的历史。如果在使徒时候的圣徒们没有在灾难之中就能从这书得益处，则自然本书对于我们也是有益的。 在此圣经并不是教训我们，以为预言鄙夷我们，是在它应验之后，是等到预言方面已过之时，反而是有福的，因为日期近了。什么日期近了呢？我们若将22章6节7节与我们现在所读的3节相比较，就要看见这两处几乎是相同的。那里的我必快来与这里的日期近了好像是同一个意思的。因为主快来了，所以读听守着预言的有福了。因为主快来，所以与主来有关的事儿也都要快来了。不读的人，有者无以得着，有者无以逃避。试炼的日期到了，所以我们应当警醒祈求，免得也在其中。收成的日期到了，熟者入仓，生者留室。审判的日期到了，我们是得赏赐或是受亏损呢？复兴的日期到了，神借众先知所应许的快要应验了，我们能进去与主一同作王吗？愿我们只有一个目的，就是叫主的心欢喜，好叫我们在那日期不致受亏损。日期近了，20世纪前就说日期近了吗？神对他基督的再来好像并没有定期，他所以直到今日尚未再来，并不是他的迟延，乃是他的宽容。无论如何，这日期都是近了的。他要古今一切的圣徒警醒，预备他的儿子在他们，就是圣徒们还活在世时就来。保罗当日就是这样。怪异的很，撒旦竟叫人想主既未来，所以他必不来，或等至千万年以后方来。这与主所说的我必快来岂非完全相反吗？看现在的光景，教会和世界的光景，我们不能不重新再说日期近了。有一点我们应当知道，主耶稣在约翰时就可以再来，并不需要等着20个世纪的过去和其他预言的应验。我们已经说过，这是圣灵的智慧，拣选同时存在的7个教会，叫他们知道不必再等什么，主尽可在那时就来。然而主迟延了，这7个教会又足以做历代教会的史记官。主对彼得所说论约翰的话，他说我若要他等到我来的时候也与此相合。哦，我何等的盼望我能像西缅一样得了圣灵的启示，知道自己未死以前必看见主所立的基督，我真渴慕见他的面。